约伯记第十三节对话系列一，作业三至十四。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十三场对话系列一，作业三至十四。约伯的哀歌，约伯记三0:27至6:10。对话从第四章开始，第三章是约伯的哀歌，他拉开了整个章节的序幕。在本书的结构中，约伯的哀叹可以部分的与他在本书结尾时对上帝讲话的两次回应相类似。同样，他们是分开的，而且他们的长度也不近，但他们在书中起着类似的平衡作用。但在这里，约伯的哀叹开启了对话。约伯以咒骂他的出生日期作为哀歌的第一部分。现在，我们再次在这里得到诅咒这个词，但这是一个不同的词。这不是 Barak 这个词，保佑这个词起到了委婉的作用。使用的希伯来语词是 Kalel， 它涉及带有力量的词的咒语。所以他用咒语来对抗他的生日。他在 3.8 中说要诅咒这一天，那是另一个词。所以诅咒是三个不同的词。巴拉克用委婉的说法， Kalel 是一个带有力量话语的咒语，但随后诅咒的日子是 Error，指的是从上帝的保护中除去某些东西，扰乱秩序。那是阿拉尔。因此，这三个词尽管都被翻译为诅咒，但有不同的细微差别，而且作用也不同。他还谈到了唤醒利维坦。那是涉足此类事情的占卜专家所做的事情。利维坦再次代表了无秩序的世界，混乱的世界。由于约伯正在经历混乱，他援引了在他出生的那天唤醒利维坦的想法。在哀悼的第二部分，他表达了自己从未出生的愿望。他希望自己从子宫里直接进入阴间，或者像死产一样，或者流产一样。因此，他希望自己能够获得这样的体验，而不是在文本的展开中体验到他所拥有的一切。最后，在这首哀歌的最后部分，他转向了他目前生活的痛苦，他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以及这对他来说是多么困难。当然，这首哀歌，无论是对约伯所发出的哀歌，还是对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来说，都是灵魂撕裂。读者有时可以找到与约伯对他的生活变得多么可怕的感受的真正联系。从修辞的角度来看，他通过题材的转变，从叙事和序言到演讲中的直接话语，建立了序言和演讲之间的过渡。他还强调神学，因为他考虑了上帝的作为和世界是什么样的。在哀歌中，我们看到约伯从序言部分的回答中自信的发展，现在变成了心烦意乱、质疑的约伯。因此，约伯正陷入悲伤，并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事物。他很有信心，信任正在被侵蚀。他不希望死亡会带来一切都可以得到纠正的永恒。在圣经时期的以色列，他们没有发展出永恒的希望，也没有奖赏和惩罚。约伯作为非以色列人，更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他不希望死后能以某种方式解决这一切。死亡是他所希望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逃避。此刻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无法给他带来任何希望。不过对他来说，死比生更好。我们看到他已经开始了我们所有人都会自然而然地问为什么的倾向。第11、12、16、20、23节，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是每一个受苦受难的人都会挂在嘴边的话。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约伯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因为他回答了问题，而是因为他帮助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与此同时，约伯的哀叹丝毫没有表明他确实相信他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他应得的。他还没到那一步。他不愿意说他做了什么值得这一切的事情。同样，尽管事实上他已经开始问为什么的问题，并且他的信任正在恶化，但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正直。约伯的诚信 6:10 至8:00。现在我们需要理解约伯所保持的这种正直。正直与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他的所有积极描述不同。他的正直被具体定义为他坚持自己的正义是独立存在的。那就是他并不是单纯的追求利益。他的正义是为了正义的缘故，而不是为了他从中得到什么。这就是诚信。这是他唯一需要维护的事情。我们会发现约伯对神的看法走向了一些非常黑暗的地方。他对神的指控是明确且错误的。 所以约伯的反应本身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上帝将指控他对上帝的回应有不当行为。没关系。重要的是摆在桌面上的问题，约伯的义是无私的义，而约伯的正直就是维持这个立场。这就是他为本书的顺利进行所要做的一切。对于上帝的政策来说，这是重要的一点。第一个对话周期简介，8点至8点20分。现在我们在第一轮对话中面临哪些问题？这将我们从第四章带到第十四章。这是第一个周期。于是以利法说话了。约伯回应。比勒达讲话。约伯回应。索法说话了。约伯在第一个周期第四章到第十四章中做出了回应。第一次对话中的重要陈述4:6 ,8 点20分至10点15分。在这个周期中有几个重要的陈述。他们对于这本书很重要，对于所传达的信息也很重要，而且众所周知，但我们必须仔细查看以确保我们理解他们。第一个是在4:6第四章第六节，以利法在说话。他说，你的虔诚不应该成为你的信心，你无可指摘的道路不应该成为你的希望吗？他提出了约伯应该如何回应的问题。你的虔诚应该成为你的信心，你的无可指摘的方式应该成为你的希望吗？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让大家理解的更广一些，难道你自称的虔诚不是这种非理性自信的基础吗？以利法认为约伯的虔诚只是他自称的，他的信心是不合理的，也没有根据。他问的问题是，你唯一的希望真的就在于你的行为被认为是无可指责的吗？你必须给我更多的工作，这还不够。所以这不是破坏，而是破坏。这本书并没有损害约伯的虔诚或他的清白。以利法正在破坏约伯对他们的看法是否足够。这只是尝试翻译约伯记中非常困难的希伯来语的一些复杂性的一个例子。第一次对话中的重要发言4:17、10:15至14:21。此外，在以利法的演讲中，我们也有关于他神秘经历的描述。12到21节，我不会看，但是你可以看一下。现在他发生在一个意象中，他在这个意象中报告。他声称有启示。他设定了这种精神体验的整个场景，以强调他认为伟大的洞察力和对深刻真理的启示。他在第四章第十七节表达了这一点。这就是他在 NIV 中的翻译方式，只是作为一个基础看看吧。他说，凡人能比上帝更公义吗？即使是一个强者，他的造物主也能更纯洁吗？现在想一下，凡人能比上帝更公义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伟大洞察力？是吗？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吗？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的安排这种神秘的经历，只是为了说出一些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凡人不可能比上帝更正义。这听起来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说。现在也许他试图传达这样的想法，约伯似乎认为他比神更公义。这可能是一种可能性，但我们应该稍微考虑一下，确保我们是对的追踪。在这节经文的第二部分中问，有人能比他的创造者更纯洁吗？实际上不可能将人类的纯洁性与上帝的纯洁性进行比较，因为这个术语在希伯来语中被翻译为纯洁，从来没有用来形容上帝。神不能被描述为纯洁或不纯洁，这是一个不适用于上帝的范畴。所以如果神不能被描述为纯洁的话，真的不能说你是否能比神更纯洁，只从不洁净的状态达到洁净的状态。由于神永远不会处于不洁状态，因此神不可能是塔哈 Tahar， 即从不洁状态达到的状态。神不可能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不能被认定为干净。修辞上，如果我们遵循这节经文的传统翻译，以利法似乎夸大了他的观点。不需要神秘的启示来表明没有人比上帝更公义。你不能说某人纯洁或不如上帝纯洁。这是我的替代读物。在上帝的眼中，凡人能成为正义的人吗？你能达到上帝眼中的正义吗？从造物主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保持洁净吗？以利法在这里质疑绝对的事物。我们真的能达到在神眼中洁净或公义的地步吗？现在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以立法呼应了我们从古代近东所熟知的一件事，每个人都容易犯罪。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找到这一点。 但在这里并不是说你不能比神更公义。现在我要证明阅读我提供的内容需要详细的希伯来语工作，并且我在我发表的评论中得到了这一点。如果人们能够掌握这一点，他们就可以看到治疗的全部细节。第一次对话中的重要发言7点17分、14点21分至18点44分。我们发现的另一个陈述带来了一些问题，让我们思考一下第七章。我们正在听约伯的演讲。现在约伯对以利法的回应。第七章第7至21节是约伯记中最令人心酸的部分。当他谈到生命的短暂时，让我们想起了一些传道书。所以我们读到，上帝啊，请记住，我的生命不过是一次呼吸。我的眼睛再也看不到幸福了。他继续谈论这个。他说，我不会保持沉默。因此在第11节中，我要在我灵里的痛苦中说话。我要在我灵里的苦读中发怨言。我是海怪吗？我是敌人吗？这就是他要问的。你必须保护我。当我以为我的床会安慰我，我的沙发会缓解我的抱怨时，即便如此，你还是用梦来吓唬我，让我更喜欢勒死和死亡。我鄙视我的生活。让我一个人待着吧。我的日子没有任何意义。然后熟悉圣经的读者会看到第17节，看到非常有趣熟悉的疫情。人类算什么，你竟如此看重他们。细心的圣经读者会立即认出诗篇第8篇的诗句，它是一件积极的事情。看看你做了什么。你让我们比天使低一点点。我们算什么，你竟这么看重我们。但约伯却扭转了这一局面。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关注我们？恕我直言，走开吧，请别打扰我。那么他说，人类到底是什么，让你们如此重视并给予如此多的关注？他继续详细阐述。你每天早上都会检查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测试他们。请你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好吗？再次，这与诗篇作者非常不同。诗篇作者邀请神的凝视，邀请神来观看和检验。对于约伯来说，他是请把目光移开。我需要休息一下。如果我犯了罪，当然约伯并没有暗示他有罪，但即使是这样，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把我当成你的目标了吗？为什么我会成为你的负担？你克服吧。所以我们从约伯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是事实。他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上帝，而不是真正向朋友们讲话。在这里，他指责上帝对他的期望过于殷勤和不切实际。这是否敲响了警钟？记住第一章第四节和第五节。神的期望是什么？老天爷是不是太用心了？这就是约伯为他的儿子和女儿举行所有这些仪式的原因。所以在这里他就出来了。与混乱生物不同，约伯声称他不会对秩序构成威胁。他不值得持续关注。他称上帝为人类的守望者。他使用的术语通常带有积极的含义，表示照顾和保护。但他再次把事情颠倒过来。约伯认为自己已经受到审判，已经受到惩罚。他请求上帝下达停止令，不要打扰他。他认为不知何故，审判已经进行，有罪判决已经通过。第一次对话重要发言7点20分、18点44分至19点31分。在第20节中，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这样解读，而不是说如果我犯了罪。约伯甚至不让这种可能性存在。我会读到我犯了罪。但他的意思只是说，我不知何故失宠了，所以你才对我采取了行动。无论我对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不原谅我所做的那些你认为应该起诉的事情呢？原谅我，无论你把什么罪归咎于我，你为此而惩罚我。约伯在这个假设的领域里谈论的是神如何对待他。第一次对话重要发言13点15分、19点31分至22点31分。又一首诗。我想看看一些细节，这是约伯记第13章中的一句著名经文。又是约伯在说话。传统的翻译是，虽然他杀了我，但我仍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当我们审视翻译和评论如何对待他时，我们会看到翻译的广泛多样性。其中一章写道，看啊，他会杀了我。我没有希望了。哇，这与虽然他杀了我，但我仍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有很大不同。这代表了另一种希伯来语读法。在 Ketiv 中，他不是在他里面，而是否定。 他们听起来都一样 low， 对他来说和 LO 不。因此我会希望在他身上或我没有希望。再次他扭转了整个事情。另一篇评论写道，如果他杀了我，我就没有希望了。如果你要杀我，记住另外两个，看啊，他会杀我或尽管他杀了我。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研究希伯来语助词以及它的确切含义。如果他要杀了我，我就没有希望了，这表明他还没有这么做。所以我们仍然有理由抱有希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问题。他到底还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还有另外三位评论员也同意这种解读。是的，而不是如果，看哪，或虽然。是的，尽管他杀了我。我不会沉默等待。啊，这就是对希望这个词的不同理解。这两个词听起来很接近，在希伯来语中是希望和等待。因此他们的解读方式有所不同。我不会等待，意思是我不会沉默的等待。好的。我会采取稍微不同的策略。我同意那句话的后半部分，但我会把它翻译成即使他可能杀了我。我不会沉默等待。我认为这是约伯表达他想要与神争论的意图。以利法告诉他，你知道你不想去那里。你进去并开始与上帝争论。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好处。你不想那样做。约伯用勇气武装自己，说道，即使他可能为此杀了我，我也会这么做。我不会沉默等待。我要表明我的主张。这就是我的阅读方式。同样，这是一首非常困难的经文，不同的评论家和翻译家对他所说的内容有不同的想法。总结第一个对话周期 ,22:31-23. 让我们总结一下第一周期中的论点。当我们谈到本书的修辞策略时，我们想问的是每次演讲对对话有何贡献。再次，我们假设这些不仅仅是为了华丽诗意的表达。随着书案的进展，他们正试图完成一些事情。因此让我们总结一下每一项，您将能够了解他们是如何工作的。以利法的讲话与约伯的回应 ,23:00-24:40。所以以利法在第一轮的演讲，我会这样总结。您为许多与您现在处境相似的人提供了咨询。您应该听取自己的建议。相信你的前程。报应原则将成立。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恶人终将灭亡，没有一个凡人是正义的。向上帝求助，除了他的管教。这是以利法的第一次演讲。约伯的回应总结如下。我的痛苦程度证明了我的抗议是合理的。我希望他能置我于死地。然后我会带着安慰死去，因为至少我已经现实地评估了形势。我感到很无助。我不确定我是否可以继续，我的朋友也帮不上忙。如果上帝能向我指出我做错了什么，我会很高兴。我的悲惨日子很快就会结束。所以我也不妨说出我的想法。上帝啊，为什么你要如此关注我？没有人能够承受这样的审视。你就不能在为时已晚之前表现出一些宽容吗？这是约伯第一次概括性的演讲。然后以利法的建议是向上帝求助并承认你的冒犯。约伯的回答是，不要再把我当作有罪的人，而不要以虚假的谦卑和莫须有的冒犯来向神求助。我将质问他，要求他平反。就这样，约伯踏上了他的道路。比勒达的讲话与约伯的回应 ,24:40-26:23。在第一周期中，比勒达的第二次演讲可以这样总结。你怎么敢说上帝歪曲正义？请记住，比勒达是时代智慧的代言人。你怎么敢说上帝歪曲正义？你的孩子无疑犯了罪。我的意思是，这是既定的。如果他们都这样死了，毫无疑问，他们就犯了罪。面对事实，坦白说出来，那么事情就会一帆风顺。传统智慧给了你所有你需要的信息，报应原则，恶人灭亡，但上帝不会拒绝一人。回来吧，乔布斯，把你的东西拿回来。约伯对比勒达的回应可以概括如下。人怎能在神面前确立自己的义呢？你不能与他争论并期望获胜。挑战他确实是灾难性的。他太强大了，无法压倒。他已经无法追究责任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活下去的了。所以我不妨直接说出来。他不只是。无辜者和恶人都被消灭。我希望有一位律师代表我发言。假设有人只能代表我发言。没有任何意义。 我赢不了。我希望上帝能让我死掉。这是约伯回应的摘要。所以比尔达德的建议是采取传统的方法。报应原则严肃地承认不可避免的结论。约伯的回答，我知道传统是正确的，但我不准备承认结论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却无计可施。索法的演讲与约伯的回应 26-23-2800。 我们到达索法。索法，记住它是黑白的。什么傲慢？你以为你这么纯洁吗？好吧，你甚至还没有开始得到你真正应得的。与上帝相比，你的理解力是微不足道的。放弃，悔改你的罪，这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索法以非常黑白分明的方式看待事物。约伯对索法的回应：你们，我的朋友们，嘲笑我。如果你们能通过沉默来显示你们的智慧就好了。你们没有提供任何安慰性的建议，而是专横无知地代表上帝说话。我在受苦，而恶人却逍遥法外。上帝是一切的源泉智慧和力量。如果我能把我的案子提交给他，我想我会有一个无懈可击的辩护。然而，我会要求他停止并停止折磨和恐怖，直到事情得到解决。考虑到这样的暂停，我可以集中精力处理我的案子。给我看我做错事的证据。这辈子就是我的全部了。所以，我想在为时已晚之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索法的建议，简而言之，就是将你的心献给神，远离罪。乔布斯的回复：你严重歪曲了上帝和我。我希望在我死之前，我能恢复听力并恢复与上帝的关系。第一周期对话结束 28-00-28-50。 所以，总而言之，这是我们对第一周期的总结。在第一个系列中，每位朋友的演讲都以描绘正义的好处的美好图画结束。本系列的主要焦点是，朋友们呼吁约伯考虑收回他的福利，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这都是关于东西的。当约伯明确表示他没有恢复的希望，也不受朋友们视为最高价值的愿望的激励时，该系列剧就结束了。这让我们进入了第二周期。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13场对话系列一。作业3-14 28-50